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谢谢你今天让你的爱再次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真理。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今天这个主题是关于你的，我就愿你亲自的来赐下你的话语，你使用我，借着我为你的出口，你亲自的向大家来讲说天国的奥秘。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愿你今天你的能力充满这里，我愿你的能力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站立之地就是神的国，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降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充满神的智慧，充满神的口才，充满神的能力，所有不属于神的，所有属于这个世界上来攻击我们的东西，都在我们的面前要逃避，因为圣灵在这里彰显，圣灵的能力在这里彰显。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天父阿爸，感谢圣灵保惠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对人的认识啊，还有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分成两种，那一种呢是在理论上概念上，另外一种就是在关系之中。什么叫在概念上认识一个人？比如说呢，某些名人，这个人他是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家，有什么样的伟大的成就，比如说马斯克，企业家，科学家，人类科技的引领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那我们可能读过这个人的自传，或者看过很多关于他的新闻，我们可能对他的生平是了如指掌。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并不在生活中真正的认识他，我们和他也没有任何的交集。这个就是在概念上认识一个人。那什么叫在关系中认识一个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家人呀，朋友，同事，同学，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儿聚会，我们聚会完以后我们会聊天，我们会彼此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我们会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帮助，对吧？我们一起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系中实际上和这个人产生了一种交集，我们有这种实际的交往。但我们比如说我们回忆起我们的某位几十年前的老同学，让我们去想念他的，那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同学以前学习特别好，也不是这个同学现在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成就，让我们去想念他的是我们一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总是温暖着我们的心，对不对？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主题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和神的这种关系中，我们在和神的这种交往中，实际上每天陪伴我们的就是圣灵。所以当我去讲圣灵的时候，那个感觉就真的是一个亲切的，真实的，在我生活中实际的带领着我，和我在一起帮助过我，我在讲一个这样的神的故事，而不是在讲单纯的圣经上的那些理论，那些可能和我实际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交集的那些故事，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讨论起圣灵来的时候，那种温暖的感觉，哎呀，我回想起来，什么时候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什么时候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什么时候圣灵给了我什么样的能力，带领我跨过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感觉是完全的真实，完全的甜蜜。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人这样比喻，我们知道，圣经中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父呢，他是一个天父的位格，他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兄长， 他和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对吗？同为神的儿女，那他是我们的兄长，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角色。那有人呢，把圣灵比作成像母亲这样的角色。虽然圣经上并没有直接的这样说啊，但是有的时候圣灵的有一些给我们的这种感觉，确实是有一点像母亲。母亲是什么样的？哎呀，总是在陪伴我们，关心我们，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的，对不对啊？特别的温柔，特别的这个亲切，和我们关系最好最好。其实圣灵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在我们的生命里，今天真正的和我们在一起，每天向我们说话，每天带领我们做事情，每天照顾我们，当我们需要能力的时候，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帮助。所以把圣灵比作一个亲切的母亲，我觉得这种比喻也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我总是喜欢强调，就是我们这个信仰最重要的是建立与神之间真实的关系。那信主这件事情并不是停留在一个概念上，他是独一的神，这个神是独一的神，这个神是宇宙的主宰，这个神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能力，这个神做过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概念上的神。那在关系中的神是什么？在关系中的神就是这个神，他是我的神，他不仅仅是圣经上的神，他不仅仅是爱主千家教会的神，他不仅仅是某某牧师的神，他是我的神，他爱我。对于你来说他爱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我们和这个神在关系中，真实的关系中去经历他，他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跟我们有一种互动和交集，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眼睛没有见过，但是我们的心不断的去经历它，不断的去看到它，我们的心知道它是如此的真实。感谢主。但是我发现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大家在心理上会非常的亲近天父和主耶稣，但是呢，对圣灵的认识很多时候呢，却是停留在概念上。我在信主的前几年里也是这样的，就是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灵呢，它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特点？我在信主的前几年里，对这些圣灵的，就是圣经上所写的特点非常的熟悉，在这个概念上非常的熟悉，但是在我真实的信仰的生活里，在我的生命里，却很少去经历它，很少去认真的感受他的带领，很少去认真的体会，去思考他给我什么样的恩赐，很少去主动的使用他赐给我的能力。那后来有一次呢，在和一个弟兄的聊天的过程之中，这个弟兄跟我讲述起关于圣灵的感动，关于圣灵的带领，那还有就是关于圣灵的，就是怎么样来给我们能力来做事情等等。那在这次聊天中啊，我感觉很奇妙，我感觉圣灵非常的触动我的心，非常的充满我的心，让我在心里真实的感受到他和我的一种同在，感受到他对我的心的这种触摸。然后我回家之后，哎，特别开心，特别兴奋。我跟我老婆说：“哎，老婆，你知道吗？那个老婆，你有没有感受到过圣灵？”我老婆说：“啥？什么圣灵在哪儿？你别吓唬我，老公，别吓唬我。”他的那个感觉，当时就是非常的害怕。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好像是一个我们其实经常谈论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可能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经常讲起他。哎，突然有一天发现他在敲我们家门，我们以为和他是熟悉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和他是陌生的。那感谢主，后来我老婆也经历了很多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对他的这个帮助。比如说，他后来在敬拜中啊，就常常感受到圣灵。 他是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他在敬拜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圣灵在推他，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推自己，就是那样一种触觉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让他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神和他的同在，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神对他的爱和神对他的陪伴。那感谢主啊，那很多的时候呢，我就常常的在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给予圣灵一种足够的重视。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中，在很多的教会的教导中，很少去讲关于圣灵的事情，或者说讲的不够多吧。那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在心理上呢，有的时候也会对圣灵有一种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抵触。不像对圣父、对天父、对主耶稣基督那么的敞开自己的心。那当我们把天父奉为这个世界的至高，把主耶稣奉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但是对圣灵如果保持这样一种谨慎的保守的态度的话，那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运行的时候，就会缺少了一部分。那很多弟兄姐妹呢是这样认为，就是圣灵的带领会飘忽不定，会难以理解。它不像圣经白纸黑字的写在那儿，非常的清楚和明确。那总是在担心呢，如果我们过多的追求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会容易有错误的理解，那错误的应用。这个时候就容易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偏，很多弟兄姐妹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那我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担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举办一场宴会，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就在举办一场宴会。那首先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天父阿爸耶和华入场。我们都知道天父的能力啊，他的能力超过万有，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我们知道这位天父他爱我们超过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也发自内心的尊荣他、爱他。那欢迎完天父，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主耶稣基督的入场。我们也知道啊，这位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位主他特别的能够理解我们、接纳我们，我们也非常的爱他。然后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圣灵的入场。那这位圣灵保惠师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给我们指引和帮助。但是当我们在欢迎完圣灵入场之后，我们却悄悄地拿起对讲机，偷偷地去说：哎，保安保安，注意那个第三个进来的家伙啊，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这儿要做什么，所以你们要监视他，小心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圣灵有这样一种防备的心理，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嘴上去尊荣他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却是抵触的，却是对圣灵很多的时候不够接纳、不够放松。很多人的感觉就好像在自己的心里啊，给圣灵画了一个圈儿，然后让圣灵必须得站进去，然后跟圣灵说：你可以这样的带领我，但是你不能那样的带领我。我们给圣灵的活动、给圣灵做事的方式限定了一种范围。我们知道灵恩运动呢在100多年前兴起，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教会对圣灵的带领是持有一些偏见的，很少讲到关于圣灵的内容。那在这些教会中呢，也会很少看到医治的神迹的发生，那以及呢像看异象啊、说预言啊等等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少发生。而这些教会会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只有读经、认识真理、生命成长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好像圣灵带着从天父而来的礼物来敲我们家的门， 哎，我们打开门之后看了看，然后跟圣灵说，哎呀，这些东西不重要，你请回吧，我不要。然后我们就把门关上。圣灵在门外非常的着急，非常的伤心，他给我们的礼物被我们所拒绝。圣灵在门外跟我们说，啊，我给你的这个礼物你知道吗，它的作用非常的大，它的作用是，但是我们总是没有耐心去听他讲什么，我们还是在那儿门里面，我们冲他喊，我跟你说了，这个不重要，你走吧。很多的时候圣灵的恩赐就这样的被我们所忽略掉，被我们所浪费掉。所以你知道，真的圣灵在我的心里放一种感觉，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渴望来跟大家更多的亲密，他非常非常的渴望我们能更多的了解他，认识他，他非常的渴望他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顺畅的来运行，因为他的能力流到哪里，我们就在这个方面上得到充足的帮助。有没有人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把我们收到的礼物挑出来一部分，然后说这些不重要，然后就把这些礼物扔掉？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对吗？那我们为什么不去看重圣灵的恩赐？那从神来的这些恩赐全都是好的，全都是对我们有用的，对吗？那有人拿圣经的一些经文举例子，说圣经上说啊，有一些种类的圣灵的恩赐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常常偷换一种概念，就是说把不是最重要的变成了这个东西并不重要。我相信其实很容易理解，不是最重要的，圣经上确实是有说某一些种类的恩赐没有另外一些种类的恩赐更重要，但是这不代表着这些恩赐它不重要，对吗？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营养，哪些营养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在我的看法里，我会认为碳水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碳水最重要？因为碳水我们半天的时间不摄入，我们就会饿得没力气了，对吗？我们一个星期不摄入，我们可能基本上就饿死掉了。那比如说 VC 一个星期不摄入，可能还身体还没什么感觉，没准有点上火，也许或者就压根就没有感觉，对吗？但是这能否说，哎 ，VC 就不重要，或者是某一些营养元素就不重要？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的身体长期缺乏任何一种元素，我们的身体就都会不足够的健康，对吗？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2:4-11，这里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第二段经文，以弗所书的4:11-12，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两段经文里写啊，神给大家不同的恩赐，为了让大家各尽其职。那我们请幻灯片保留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请幻灯片保留那个经文在屏幕里嘛？这样大家看的时候就可以更多的看到。谢谢。 就是圣经上写大家各尽其职，不同的恩赐，大家各尽其职，彼此的服侍，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知道一个身体，比如说手的恩赐是什么？手的恩赐它特别的灵活。那脚的恩赐是什么？脚的恩赐特别的有力量，脚比手要更有力量。那每一个身体的器官都有它的恩赐，也都有它的作用，我们缺少哪一个都是不行的。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圣灵的每一种恩赐在教会的运作中都有它的作用。那大家看这个页面上列出了不同种类的恩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祷告求神向你来显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没有人是没有恩赐的。那比如说有人特别的喜欢聊天，自来熟，哎，那这样的人他就特别适合在教会做接待吗？有的人呢做饭特别好吃，我们教会有姐妹做饭特别好吃啊，那我们的每周日的伙食多重要啊，对不对？那我让我去做这个饭我就不太行，我到洗个菜我就要好久好久，估计到这个讲道完了以后菜我都没洗完呢。所以每一个恩赐都非常非常的有用。那我们这里经文里呢也写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恩赐，比如说像辨别诸灵，然后说预言。那大家自己可以看啊，自己一个是知道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求神向你显明。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喜欢哪个恩赐的话，你也可以向神来求，祈求神来把这个恩赐赐给你。那虽然圣经上说这些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个人，但是这个不代表着我们不能够主动的去求，因为我们和神是处于一个关系中，我们不是处于一个理论中。我们和神如果是在一个理论中，那我们必须得照着这个理论去一板一眼的去做。但是我们和神是处于一个关系中的时候，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和神去沟通嘛，我们可以和神去商量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哪方面的恩赐，你就求神赐给你。很多的时候你所喜欢的那个其实也恰恰就是神所要给你的那一个，或者说其实你喜欢的那一个其实也恰恰就是神给了你的那一个。那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是恩赐神已经给了我们，那我们求神让这个恩赐彰显出来，显现出来。感谢主啊。那这里面所说的恩赐呢，最普遍的一种是说方言。说方言这个恩赐，我所见到的向神求这个恩赐的都能够得到。那还是因为对圣灵的偏见啊，有一些教会他们是不说方言，也不接受说方言的。原来有一次在一个福音性质的教会祷告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弟兄自己在那祷告，他不是在代祷，他就是在自己祷告，然后他在用方言祷告，然后旁边一个姐妹听到了，然后那个姐妹就突然指着他喊啊，他在说方言。然后那个感觉你知道，当时那个感觉很尴尬，就好像在公交车上一个女士突然指着旁边的人喊他耍流氓，对，他在说方言，他怎么能说方言？当时我们看不到圣灵，我想着如果我们能看到圣灵的话，那圣灵一定会比那个弟兄还尴尬。圣灵肯定会想啊，怎么了？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是我让他说的呀？有什么不对的吗？开个玩笑啊。那还有一次啊，还有一次和一个姐妹聊天，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聊天。那我跟她说呢，我在分享，我说其实不应该分什么福音派、灵恩派。那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教会。那福音派注重读经的重要性，这个非常重要。灵恩派呢，注重属灵的恩赐，这个也非常重要。以后呢，我们在天上 主不会说，哎，福音派站这边，灵恩派呢，你们站那边。主不会这样说，对吗？在主的眼里都是他的教会。哎，我分享这些事情，然后那个姐妹义正言辞的跟我说，难道说方言也是对的吗？你知道当时在天上的保罗打了一个喷嚏，我们知道被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被人议论的，被人背后谈论的时候会打喷嚏。所以当时天上的保罗打了一个喷嚏，给保罗吓一跳。保罗说，说方言不对吗？我在圣经里说，这个我说方言比谁都多，哎，这个完了完了。还是开玩笑啊，因为保罗当然知道说方言对不对，他知道说方言好不好，所以他才会在圣经里写，我说的比谁说的都多。那我们要效仿保罗，对吗？所以呢，我们也要多多的去说方言。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4:1-5，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很多人呢用这段，对，谢谢，请把这个经文保留在屏幕上。那很多人呢说拿这段经文来说啊，说方言不重要。其实这是完全是错误的理解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虽然说了什么更重要，但是它也确实是清楚地讲明了说方言的重要性和作用。说方言是造就自己的。我们如果不造就好自己，我们怎么去造就教会啊？对不对？所以造就自己是一个基础啊，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是如此如此的重要。所以保罗说，也就是所以保罗自己是说方言说的非常多，那他也说希望大家都说方言。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们，哎，如果你不会说方言的话，向神来求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可以造就你，可以帮助你。你向神求，或者你跟教会弟兄会说方言的弟兄姐妹去交流，然后呢学习就是如何领受到这样的恩赐的一种经验。真的，我所见到的就是凡是想领受的，凡是真心寻求的都能得到。为什么我们如此的需要属灵的恩赐？在我的感觉里是这样，就是我把属灵的恩赐比喻成我们的武器或者是工具。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工具，对不对？那我做饭，我特别会做饭，我超级会做饭，那你不给我锅和铲子我咋做呢？那比如说我扫地你得给我个笤帚啊，对不对？不给我笤帚，我扫地我用手糊了，可能一天我也能把这个地给糊了干净，但是我有笤帚的话，我5分钟我就能够给它扫得要更干净。这就是属灵的这个恩赐，圣灵的这个能力彰显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做事就会特别的有果效，就会特别的有效果。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缺少对圣灵的重视，或者说缺少这个属灵恩赐的这种彰显的话，我们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在教会学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在生活里却缺少能力，就是在力量上有一种干瘪枯干的这样的感觉。那我们做事的时候，圣灵的能力随着我们，伴随着我们一起，这个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从 天父创造宇宙万物，还有主耶稣在地上传道，那以及使徒们传道建立教会，这每一个过程之中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能力的运行。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创世纪的一章三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里神的灵就是指圣灵，圣灵在创造世界之初就运行。那运行这个词在这里，运行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像母鸡孵蛋的那种的感觉，神要创造这个世界，圣灵就运行在这儿，圣灵就在用他的能力在孵化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就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圣灵提供这种持续的力量，使得这个世界的秩序和生命产生。那天父是这个创造的策划者，一切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进行的。圣子耶稣基督是这个创造的执行者。那圣经说，耶稣是这个世界的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圣灵在这个创造中提供能力，赋予这个世界秩序和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之工中，圣父、圣子、圣灵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诗篇的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诗篇里的这节经文呢，描写的是神造地上的各样的动物，神发出他的灵，这些动物便受造，可见圣灵赐予生命，那神使地面更换为新，因为地面就充满了生机。那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圣灵，我们和机器人的区别是什么？机器人也能思考，最近人工智能这个事情太火了，人工智能它真的是能思考，很厉害的，然后它也能说话，但是它缺少的，它没有的是自我意识，它只是程序的运行，程序怎么编写它怎么样去运行，但是我们是有自我意识的，我们可以自由的思考，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出选择，这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所独有的东西，和机器的不同。那我们看了之前，我们这讲了天父的创造，天父赐予生命，借着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我们最亲爱的主，他在地上啊，一生都是与圣灵同行的。我们总说我们的这位主是多么多么的有能力。但是实际上圣经在细致的描写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其实主是在用圣灵的能力在做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的1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路加福音的1章34-35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是由圣灵感孕，耶稣的降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的4章1节，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耶稣也是被圣灵引导的， 不仅我们平常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引导，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对不对？哎，但是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都被圣灵引导，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被圣灵引导呢？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这是耶稣说，但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很多耶稣赶鬼的故事，那耶稣赶鬼他是靠着神的灵，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赶鬼。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行神迹奇事医治赶鬼等等的事情，那就更离不开圣灵的能力，对不对？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使徒行传，再下一个吧，谢谢。使徒行传10章38节，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高抹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你看，神用圣灵和能力高抹耶稣，耶稣也要被圣灵所高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忽略了被圣灵的能力所高抹，那我们在做这些医治赶鬼等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缺少这种能力，就会缺少这种果效，对吗？我们效仿耶稣，我们常常说我们效仿耶稣，好，我们看到耶稣降生，耶稣做各种的事情被圣灵引导，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医病赶鬼，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刻慕，我们要切慕的祈求这个圣灵的能力加给我们。那看到天父还有主耶稣基督做事情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工，那这三位一起来做事情，或者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缺少哪一位其实都是不行的，对吗？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这个天平不能有一个偏差，我们总是很多的时候去认识，去亲近天父，去认识，去亲近主耶稣基督，但是忽略了圣灵，忽略了对他的认识，忽略了他和他的关系，忽略了他的能力，那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感觉缺少一些什么。那我们再看一下耶稣的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呢，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和钉十字架之后有一种巨大的反差，有一种巨大的转变。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再下一个，谢谢。马可福音9章31-32节，因为他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三日后他要复活。就是耶稣教训门徒说这个话，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三日后他要复活。但是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去问他。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门徒们总是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所讲的那些东西，哎，门徒们听不懂主在说什么呀，他们无法明白真理，又不太敢去问。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再上一页，谢谢，我看是不是落了一页，马可福音9章17-18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哎，在这里我们看到啊，那个时候的门徒，他们缺少信心和能力，他们没有把这个鬼给赶出去。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故事。耶稣被抓之后，彼得因为害怕，三次不敢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彼得，其实除了约翰以外，耶稣其他的门徒全都跑光了。可见那个时候的门徒非常的胆小懦弱。但是后来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门徒们却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看之后门徒变成了什么样子。下一个经文，使徒行传六章的八到十节，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教会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我们看之前，刚才我们那个经文里写，主耶稣讲的道，门徒们不理解、不明白。但是这个时候的门徒，哇，他们蛮有口才和能力，他们不仅自己理解神的道，而且还能舌战群儒。那他们让信主的人数不断的增加，那门徒们经常是跟众人去讲说、去辩论。他们非常的有智慧、有口才，让信主的人数有的时候一天就能够增加3000人。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使徒行传的5章12节和16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来到耶路撒冷，众人全都得了医治。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门徒们的能力值也是拉满。那之前他们赶鬼赶不出去，但是这个时候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全都得了医治。有没有例外？既然说全都得了医治，那就是没有例外吗？所有的人都被治好了。那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没有弄清真理，会说疾病是神的心意啊，这个真的是和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众人全都得医治，对吗？感谢主。我们看使徒行传的4章5到6节，还有呢18到20节，这里写，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都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是不合理，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掂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这个时候的门徒们，他们也不再害怕官长和世俗的势力。和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门徒跑光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时候的门徒充满了胆量。那并且在最后，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剩下11个门徒全都为主殉道。他们誓死也要坚持自己所传讲的这个真理。 那其中彼得那个曾经胆小的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最后他为主来殉道的时候，他是倒钉十字架，因为彼得认为自己不配和主一样同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当他要被杀死的时候，他要求把他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为主失去生命的那将要得到永久的生命，并且在天上得到很大的荣耀。感谢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的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那是什么使耶稣的门徒们在之前和之后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非常重要、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并且充满了他们，那圣灵赐予他们力量、智慧和超自然的能力，使他们从恐惧之中走出来，勇敢地担负起耶稣所托付他们的使命。那耶稣呢？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圣灵会降到你们的身上。那门徒们得到这个圣灵，就是圣灵真的降下来的时候，门徒就开始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经里的那个故事。那我们会发现，当圣经在谈到圣灵的时候，总是同时谈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能力。不管是谈到圣父和圣灵、圣子和圣灵、门徒们和圣灵，不管是谁和圣灵在一起被谈论的时候，那总是同时提起另外一个词，就是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就是渴望的就是这个能力的充满。感谢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就好像是读了一堆的武功秘籍，但是我们的身体没有力气，那我们打架也打不过，对不对？我们做事情也做不出来。但是这个能力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是真正的被力量所充满，那所有的恶者撒旦在我们的面前要被逃避，那所有的疾病在我们的面前要被挪移。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感受到过被圣灵所充满的那种感觉，我来描述一下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被带到了神的身边，我们在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而不是在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也是从他的角度去思考、去感受。所以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里就不再有忧愁，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希望。这是神的角度所看到的和我们的角度所看到的一种区别。圣灵的恩赐降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想喝水的时候，我打开水龙头，那个水龙头里它就一定有水流出来，对吗？任何时候我打开那个水龙头，我需要水的时候，那个水就一定会流出来。圣灵的能力就是总是预备在这里，圣灵预备着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做事情。那当我们进入一种和神的默契之中，就像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工的时候那样，我们和圣灵进入这种默契之中，我们和圣灵在想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和圣灵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和圣灵一起来行动， 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我们具体来做，我们来执行这个事情，圣灵的能力随着我们，我们做什么，圣灵的能力就随之而出，成就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或者是成就任何我们祷告的事情。所以与圣灵同行的那个感觉，给我的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否也渴望去感受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渴望的话，神就会给你。那所以我们在心里，我们要对圣灵来更加的接纳，更加的渴慕，更加的放松，不要在心里去抵触他的那种带领和他的恩赐，我们更多的去亲近他，向他祷告，让他更自由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主。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打开心的那个时候，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已经降下来内住到了我们的里面，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圣灵就已经预备好了他的恩赐和能力给到我们。那下面我就来讲一讲，我们如何的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圣灵的这个能力的施展和运用。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渴慕，更多主动的去寻求被圣灵所充满和属灵恩赐的彰显。确实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确实是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它更加的飘渺，不像圣经黑纸白字写在那儿清晰又明确。所以呢，有人担心，寻求圣灵的带领会产生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应用，那有可能会给自己或者别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确实是有这种错误理解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我们不能够因为吃饭有可能噎到我们就不吃饭了，对吗？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可能错误的理解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去寻求这种带领了。反而是我们应该更加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操练，教会也多多的讲解，让大家学会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领受和应用。还是我们的心要向圣灵完全的敞开，渴慕他，寻求他。那第二点呢，就是当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顺服他，我们顺着他的这个带领我们去做。我们越愿意顺着我们越愿意顺着圣灵的带领去行，也就越容易的去感知到他的带领。那我们不顺着圣灵的感动去行，渐渐的我们的这个心就会变得麻痹，根本就感知不到。所以当我们的心里有某种感动的时候，我们就顺着去做，你会渐渐的就和圣灵变得越来越合拍，渐渐的就变得像两个非常有默契的人，彼此非常容易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我之前啊，有一次和朋友打篮球，朋友是个高手，打篮球的时候一个劲儿冲我使眼神，我不明白这哥们儿干嘛呢，眼睛进沙子了吗？看不懂人家那个意思。但是呢，那我试着他是不是让我往那边跑，好，我试着 我跑到那边，我跑位跑过去，然后人家球就传到了，我就知道，哥们儿这个眼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让我去这样做。那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去操练，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经历圣灵的这个带领，也就越来越容易明白，越来越容易感受到，感知到他的这个带领是什么意思。默契这样一点一点的产生。感谢主。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9，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那前面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错误的理解圣灵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操练顺服圣灵的指引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是需要有几点我们需要去稍微的注意一下。那就是第一点，就是圣灵不会引导我们做违反我们常识的事情。我们说当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顺着去做，多多的去尝试去操练，但是要注意圣灵不会引导我们做违反我们常识的事情。比如说圣灵不会引导我，给我一个感动让我闭上眼睛去横穿那个马路，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那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圣灵的带领。那第二呢，就是圣灵不会引导我们做违背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违背道德的事情。比如说圣灵不会给我一个感动引导我去把某个人去臭骂一顿，圣灵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第三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如果我们对圣灵的带领还不够熟悉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个感动有可能对别人产生一个错误的引导或者是负面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做。比如说我感动圣灵告诉我啊，要对某某弟兄说你要去换一个工作，那这种时候确实是要小心一点，万一这个是出于我自己不是出于神，人家弟兄把工作辞了找不到新的工作咋办？所以说有可能影响到别人的这些感动，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要小心。但是呢，有一些感动其实它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负面的结果，那这种感动就是我们在初期学习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可以去大胆操练的地方。比如说假设在教会我看到有一个不太熟悉的弟兄走过来，我心里有一种感动，圣灵让我去问候他，那这种事情一定不会产生负面结果的。那有可能这个弟兄真的就是当时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需要有人跟他去交流一下开导一下或者是怎么样，那或者这个事情他压根儿就是出于我自己想出来的也没关系啊，交流一下增进一下感情也是非常好的，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几点。那讲两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原来教会祷告会有一次，我们之前有一个姐妹叫杨洋姐妹，哎，帮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出现一个意象，就是我在脑海中看到一个画面，这个姐妹她变成了一棵树，上面结满了果子，旁边还有流过的溪水。哎，我当时呢脑海中看到这个画面，这就觉得有可能是神给我的一个意象，因为圣经上说圣灵的恩赐有一种就是看意象嘛，但是我又不太确定，然后我就在那脑海中我在那自我怀疑，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神给我的呢？我在自我怀疑的同时，然后 Bessy 师母在旁边就为这个杨洋，为杨洋就开口祷告。 Bessy 说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哇，感谢主，我脑海中的画面跟 Bessy 口中的言语恰巧的就完全的对应在了一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意象它就是，还有 Bessy 口中的这个言语，它就是神要给杨洋姐妹的，就是神要对他说的话，就是神要用这句话来鼓励他造就他。还有一次在教会中祷告，为小娜姐妹祷告的时候，当时也是我脑海中出现一个意象的画面，就是小娜姐妹也是变成一棵树，然后这个树呢在她那个树干的中间的位置有一个洞，然后呢从这个洞里有水流流出来，然后这个树的前，这个大树前面有两个小树苗，这个树洞里流出来的水就浇灌这个小树苗。我当时也是在脑海中在那自我怀疑，这个是神给的意象还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也是 Bessy 师母，然后呢开口祷告跟小娜姐妹说，你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养你的孩子。那我看到的是两个小树苗，小娜姐妹家也确实是两个孩子。你看这个我的领受的意象又和 师母领受的这个言语又对应起来，说明这个就也完全是神的带领，就是圣灵要给小娜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给她的这样的一个鼓励。所以我也在想啊，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要总是在那自我怀疑，当我领受到神的意象的时候就大胆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好多的时候我都没有说出来，然后那但是我没有说出来的时候，神给的这个意象它本来是要用来造就这个弟兄姐妹的，但我没有说出来，那这个神给的这个意象它就被浪费掉了，对吗？所以说我们要大胆的顺着神的这个引领去做，神让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做什么，只要不是对对方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那我们就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操练。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服事中，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下一个经文，撒玛利亚书4:6，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发现传福音、讲道、带查经等等很多的服事的事情中，还有在生活中做事的时候，我们如果先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圣灵的帮助，那我们再去做的时候，这个效果和我们忽略了祷告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先祷告效果就是会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在服事中要依靠圣灵的能力。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多多的去操练，那鼓励大家发现并且运用圣灵赐予自己的恩赐，积极的参与到教会的事工之中来，为神的国度来服事。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彼得前书4:10，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恩赐是用来服侍教会，荣耀神，并且帮助他人。那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多多的用，越用就会越流畅，越用就会越有效。当我们在服事中的时候呢，我们不急于追求大的影响力，先忠心的完成神交给我们的每一个小任务，一个一个的小任务完成好了，神就会交托给我们越来越大的任务。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渴慕祈求圣灵的恩赐，那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而行，愿意在服事中依靠圣灵的能力，并且多多的操练和运用，我们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彰显。我们这个信仰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是变成了真实的经历，真实的能力。保罗在圣经中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们就能看到神的全能的彰显。那最后我分享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发现当我们在传讲恩典的时候，圣灵总是非常的活跃，他总是非常的主动的来带领我们，说明他特别的喜欢我们讲恩典。那有一次呢，有一次在一个周六，我给凯文牧师发微信，然后我那天就有一个感动，然后我给凯文牧师发微信，我说明天讲道结束之后，我能不能上台分享一下我自己关于疾病被医治的见证。我发这个微信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第二天凯文牧师他的讲道的主题就是关于医治的。但是你看，圣灵就是很巧妙的带领我们两个在同一天做同一个主题的事情，有不同的分工，他讲到我做见证，那圣灵就是这样带领我们一起相互同工，相互配合，说明我们所讲的医治的内容符合圣灵的心意，对吗？还有一次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牧师在台上讲着关于恩典的道，我在台下呢，一边听着一边随手翻开圣经，那次我拿的是一个实体的圣经，我随手翻开圣经，就没有下意识的打开 某一页，眼睛看向某一节，然后紧接着牧师就讲到这一节的内容，然后我就又下意识的，我就随手的翻到另外一个位置，眼睛看向那一节的经文，然后牧师紧接着又讲到这一节的经文。哎，你知道这是什么概率吗？我特意查了一下，圣经里一共31102节经文，所以我看到哪儿牧师正好讲到那节经文的概率是31102/1，连着发生两次的概率是10亿分之1。说明这个真的不是巧合，真的是圣灵的带领。但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挺微不足道的一个事情，但是恰恰体现了圣灵的温柔和圣灵无时无刻不在的这种对我们的陪伴。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坚定了我们的心，我们非常坚定我们所传讲的是正确的福音，因为圣灵和我们同在。感谢主，愿弟兄姐妹们多多的得到圣灵的恩赐，造就自己，造就教会，认识神的真理，也活出神的能力。感谢主耶稣基督，阿们。